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那么经过这么长久十字架的工作，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现在我让弟兄姊妹看见，最少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那就是第十二段给我们看见，整个十二段是最后一段，在这个部分里面最后的一段。而这一段呢，我们知道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对于神的话的那个知识和对神的话的那个欣赏啊，就增加了。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更能够欣赏神的话，而且呢，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话。意思就是说，对于神的话，现在我们有更大的启示，或者说有更高的看见。你如果读第十二段呢，很明显是这样。那让我们很快的读一下。耶和华，你的话安，就是六十八节哈。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然后下面说，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赎了。不止这样，他说我是属你的，这是诗篇里面110篇非常宝贝的一句话。你知道，只有人更多的认识神的话，他就更能够对主说，主，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揣摩你的法度。虽然外面有逼迫，虽然外面有人要灭，虽然我有刺激，但是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到了最后一节69节，他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在原文的意思是这样，我看见所有世上的完全都是有底的，意思就是说都是有限的，都是有底。世界上有许多的完全都是有底的，但是呢，你的命令是极其宽广，意思就是没有底的。你的命令就像海洋一样，是没有边的，是无涯无边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在这个写诗的人身上，你发现他能够对于神的话有更深的欣赏，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赞美，对神的话有更多的爱慕，对神的话有更多的看见，有更高的启示。所以他能说，地上所有的完全都是不完全的，因为所有的完全都要露底的。但是感谢神，神的话永远是不露底的，神的话永远是深到一个地步你见不到底的，宽到一个地步你看不到边的。弟兄姊妹，这个话是一个人经过十字架工作以后，能从他深处能够发表他实在的心得。他对神的话现在已经有了更深更深的认识，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我们一同来看83节。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说到我好像烟熏的皮带，这是诗篇119篇里面唯一的一幅图画，没有第二幅，这是唯一的一幅。但是唯一的一幅的的确确是把圣灵在这个从第6小段到第12小段这个部分，就是十字架积极的工作的这一部分，那做出最后的结果是借着这幅图画来向我们表明的。什么叫做烟熏的皮带呢？那这里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是这样。你知道啊，在圣经，就是说在犹太人，他们有的时候啊，希望能够得到最好的酒。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把得到一个最好的酒呢？他们的做法就是把那个酒啊，好酒，把它放在一个皮带里面。那么放在皮带里面以后呢，然后把它吊起来，然后呢，在这个皮带的下面呢，你就开始生火，但是千万不要让火啊碰到这个皮带，不可以，因为如果火碰到皮带，这个温度就太高太高了，不可以。 所以呢一定要让这个火离开这个皮带相当远的一段时间，但是也不要太远，是要差不多远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当这个烟呢慢慢慢慢上去的时候，然后那些黑烟呢就慢慢慢慢就把这个皮带就把它熏黑了，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就在熏黑的时候啊，自自然然就把一点的温度啊就放出来，再加上是加上再加上，慢慢慢慢的把温度呢，那个火的温度呢，就借着这个烟呢，就加在那个酒的周围。那么根据犹太地的人他们习惯告诉我们说，等到你慢慢慢慢的让烟一直上升，一直上升，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呢、啊、这个皮带啊整个的外形像漆黑漆黑一样，你远远看过去啊根本看不见那个皮带，你只看见呢整个的黑烟非常非常的丑陋，外面是完全不可以看。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个里面的酒啊慢慢慢慢因着这样的处理呢，就变成最上好最上好的酒。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借着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十字架积极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样的地步，你知道吗？根据哥罗西三章十六节的话，就是我们要把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智慧，什么智慧都可以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把神的话，把圣经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像那个皮带一样，现在最好的酒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酒什么时候能成为瑞玛，什么时候会发光，什么时候把生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十字架所做的工作就是那个温火所代表的，这个火慢慢上升的时候，慢慢你就看见整个烟就包围了我们这个人。所以如果你从外面看上去的话，那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衰微，从外面看上去的话，这个人越过越不成样子，因为好像我们被踩在底下，好像我们这个外面人越来越减少了，因为远远看过去好像糟蹋了，因为你几乎都不认得那个是皮带，你根本认不得。这刚好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因为主所要的乃是里面的酒，而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结果你看见主存在我们里面的 Logos 就变成了 Rhema， 不只供应了我们的自己，现在我们也能分出去，能叫许多人得到供应。当全教会每一个人都像烟熏的皮带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渐渐的你看见荣耀的教会要形成，渐渐你看见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为着他自己的回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感谢主，这个是十字架积极的工作。那么这个是从第六段一直到第十二段，就是从四十一节一直到九十六节。那么好，现在我们很快的，我们试着把下面的七段再很快的很快的看一下，那就是从第十三小段到十九小段，也就是从九十三节一直到一百五十二节。那这一段呢，我们是要看十字架消极的工作如何了来打岔我们。我们说过，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读圣经，我们很容易打岔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十字架如何来打岔我们的打岔。在我们这样交通以前呢，我想我需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在第二段的工作里面，就是说十字架消极的工作要除去我们这一个不适合读圣经的，有许多重重的障碍要除去。那么如果主在做这一部分工作的时候，让我们注意到底主怎么做的。首先呢，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下面这一段的开始，就是从第九十七节开始，从九十七节开始啊，你注意一件事， 就是一开始，就是从这一段一开始是从哪什么什么话开始的？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昼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知道啊，因着前面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而且慢慢因着我们对主的话有相当的认识，那现在呢，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爱慕主的话，那个原文就是爱这个字。我们记得这个爱这个字啊，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出现了12次，而有10次呢，就是出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小的段落里面。意思就是说，从第13小段到第19小段，或者说从97节到152节，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爱最少提到10次，而大部分的爱是用在爱主自己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爱一样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在我们心中的价值就增加了，那个东西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就升高了。现在呢，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怎样的生活，无论我们怎样的动作，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情形跟从前不同，我们现在进步了。那个进步是什么呢？那个进步就是说，现在呢，神的话在我的心中有了地位，现在不是我说的算，乃是神说的话算。所以我爱神的话，如果你再仔细读下去的话，下面一共这样提了有10次，或者比10次还要多。所以当你发现神的话在人的里面有了地位，能够就是说能够变成我们爱慕的对象，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就能用在我们里面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就要把我们的魂和我们的灵分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要把那个这个麦子的壳子跟麦子的本身要分开，因为只有麦子才能够叫人得着供应。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因着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有地位，意思就是说，现在使圣灵的工作更有根据了。现在因着主的话慢慢有地位了以后，现在圣灵能够影响我们，因为主的话能够影响我们。我们爱一个人，这个人能影响我们；我们爱神的话，神的话能影响我们。好了，现在神的话如果能影响我们，圣灵就借着这个影响的能力，那么借着他的话就能够继续做灵和魂分开的工作。换一句话说，就可以做十字架消极一方面的工作，就能够除去许许多多我们不适合读圣经的地方。也就是说，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就能够回到，或者就能够满足头5段所告诉我们一个读圣经的人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慢慢的，那些旧的习惯、坏的习惯，那些不适合读圣经，那些许多的障碍，就一个一个的就脱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一段里面，十字架是这样的来做他的工作。如果你仔细来读他的话，好，如果你再这样读下去的话，那么你会找到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我们知道在这条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提到敌人，而且提到敌人的时候啊，常常不是一段一节的，一段可以好几节的，而且出现了好多次好多次。你们仔细去读，那么当你们读这一段圣经讲到许多的仇敌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的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比方说第13段，比方说我们读98节，98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那这一点不容易看出来，你读101节，比方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行你的话。104节，这个等一等，这个我们等一等再说。比方说我要举一个例子给弟兄们听，看。比方说这个136节，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圣灵没有解释他们是谁， 他们不守神的律法。然后呢，你再读下去，再读下去的时候，比方说160节，等一等哈，是150节。追求奸恶的人竟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我想我再试试看有哪些圣经，好，比方说下面我们再读下面一段，我们随便举哈，155节，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你看这里提到恶人，也提到仇敌。那现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恶人和仇敌，都是跟什么相对的？都是跟神的话相对的。在前面一段，就是说讲到第六小段的第十二，就是假的部分呢、就是十字架积极工作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里所讲的敌人是和我相对的，和这个写诗的人相，主要是和写诗的人相对。但如果你再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里这里的仇敌和恶呢，是指着和神的话来相对的。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能够把他那个这个非常重要的点能够把它把它弄清楚。那为什么这样？我们要记得，当你读旧约的时候，特别读到新约，特别读到诗篇，诗篇是旧约的诗篇。那么假设你要把诗篇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话，你要小心，因为诗篇里面的人仍旧是旧约时代，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是深渊的祷告，他们巴不得能够把叫仇敌消灭了，你知道是这样的祷告。那么今天呢，如果用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能这样祷告，我们绝对不能够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只能为我们仇敌祷告，这是新约。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在旧约里面这样的话不能应用在我们上，可以应用。为什么？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你每次读到诗篇，每次读到恶人，读到仇人，读到仇敌，或者你说要把仇敌摔碎了，你如果从字面来解，这个技术不可以，旧约那是旧约的思想。但是你要记得，因为诗篇是诗的缘故，所以如果今天用在我们的身上，你要记得，许多时候这里的恶人，这里的仇人，或者说这里的那个仇敌，实在说来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许多时候就是像哈曼那样，是恶人，是仇人，实在是我们的仇敌。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读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话，那里告诉我们说，肉体是从来得不着神喜欢，肉体从来不遵守神的律法的。所以你把诗篇里面这些话，你发现这里的仇敌是和神的话对敌的，所以没有问题，这些的仇敌都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指着我们那个堕落的魂来说的。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这些圣经都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发誓，神是起的誓，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意思就是说要和肉体征战。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神的旨意，你就明白为什么撒母耳希望说扫罗当他杀亚玛利人的时候能够杀得片甲不留。因为肉体，如果肉体今天对付肉体是越彻底越好，十字架必须是完全的解决了我们的肉体才可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什么难处。你这样再来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听着这一段的仇敌跟前面的一段仇敌不一样。前面的仇敌可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可能是一些环境，可能是一些为难，代表那些为难我们的。但是到了这一段的时候不是，到了这一段乃是指着我们里面的人，因为他们恨恶律法。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节圣经就是136节，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圣灵在这特别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所以在应用上你看见说是一个很容易的应用，很自然的应用。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你发现这个仇敌是和 神的话语相对的。我们说过，我们的身上有一部分不适合读圣经的，哪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旧人，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个仇人，就是他们。所以我们为着这个人，我们是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因为他们也不能守。弟兄姊妹，我想啊，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不能不读这段圣经。我盼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实在的印象，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你看见没有？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肉体从来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如果你假设的，你仔细的把这里所有的肉体通通读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就可以知道说，这里面通通是指着那些和神的话反对的肉体来说的。那么十字架就是要除去这些肉体，十字架就是要除去这些重重的障碍。为着时间的缘故，我没有时间一一的指给弟兄姊妹看，所以我盼望你们好好的从第十三段开始一直到第十九段，你们发现每一段你都找到这样的仇敌和恶人，而且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告诉你他是和神的话相敌对的。那这个是指着我们里面的肉体来说，而且不要忘记了，有一节圣经明明是用肉体这个字，那是120节。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可以，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那个肉在原文是肉体。我们知道啊，当洪水的时候，为什么神要这个毁灭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人都变成了属肉体的，那里属血气，原文是属肉体。而那个肉体那个字呢，和这里的字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读这一段的话，你发现这个敌人不是外面，这个敌人是我们里面。这就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他最怕的教皇不是在罗马，他最怕的一个教皇是他心里的教皇，那就指着他这个人，就指他的旧人来说，就是这一部分不适合读圣经的。所以十字架必须要做除去的工作才可以。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要很快的把它结束它，所以我很快的综合起来，把这一段就是十字架消极工作的这一段呢，我很简单的把它提出几个点就可以，然后我们很快的跳过去，因为是蜻蜓点水式的。第一，十字架要除去所有的邪道或者说邪路。你仔细的来看101节，101节呢，就是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然后呢，你再读到133节，你看见说，那里说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所以你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啊，如果好在神面前读圣经，但这个人从来没有好好让十字架来对付他，来除去他的罪孽，特别是罪的部分，那么非常危险。他如果慢慢养成习惯以后，他不知不觉，他那个污秽的人就能够把神的话完全的污染。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今天在美国也好，在世界各地也好，你发现许多的邪教就是这里所说的邪道，而他们也好像传神的话，他们也告诉我们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你知道说，他们也用圣经，也引圣经，但是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们说，当你凡物公用的时候，包括别人的妻子，你知道这是罪孽辖制了他们。你知道，当你看见有一些的这个就有一些这样的异端和邪教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是邪教，这是邪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人如果要读主的话，这个人一面需要宝血的洁净，另一面我们知道十字架必须在身上做个极深的工作，叫他做一个不受罪恶辖制的人。如果这个人在什么地方还是卑下的，当他读主的话的时候，他能把一些卑下的感觉放进去。所谓从韩国来的统一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你知道今天因为很多东西分工分得很细， 所以读化学的人不大懂读物理的人，读物理的人不大懂读生物的人。那你叫统一教育有个什么办法呢？我今天呢就是说，我对一个读物理的人我和他讲哲学，然后我和一个对哲学的人我来讲物理，因为对哲学的人根本不懂得物理，所以我告诉他物理，他以为我很懂得物理。所以你知道这样就不知道风靡了多少的年轻人。然后你们注意，你们只要稍微听他们一点点那个道，好像都是从圣经来的，说是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好像没有完成什么工作，现在什么人要起来完成什么工作，然后你们就看见一些邪恶的事就临到一般人的身上，那这个就是所谓邪教就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一个邪教这样的运动能够昌盛？而且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全世界现在最多的传道人是神的儿女打发出去的，在德国那样一个国家，最少有10万个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是指说神的儿女这个邪教运动的这个神的儿女，为什么能够掌握那么多人，迷惑那么多人？因为如果一个东西完全是假的，不能迷惑人，就是因为有神的话。然后呢，其中有一些人堕落了，他们就把罪恶的东西就掺到圣经里面，然后呢，他懂得人到底人心最需要最脆弱的是什么地方，然后这样一打进去以后，你看有许多成千成万的人就跟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真的跟随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罪恶没有地位，罪孽不能辖制我们，我们自然就离弃所有的邪道，所有的邪路。这只是异端，也指着今天的邪教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主的话是我们最大的保护。不只有邪道，这里也告诉我们假道 false way。 那么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个113节、不是，我们先读一读104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基督不可以恨人，但是基督可以恨假道 false way。 然后呢，我们再读这个128节最后一句，我却恨恶一切假道。那么不止这样，你来读这个113节，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什么叫做心怀恶意的人呢？这个心怀恶意，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等一等啊，这个心怀恶意，心怀恶意的那个意思就是虚空的思想的意思，就是那个思想根本是捕风捉影的思想，这个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是人呢为着达到一些目的加上去的思想。那么十字架要怎么样对付呢？十字架要对付一切的假道和一切那个捕风捉影那些虚空的思想。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今天所谓的信派和不信派所带给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信派这些人本来都是基要派的，本来他们都是圣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你知道，因为他们拒绝他们的肉体受十字架的对付，所以他们就用他们堕落的理性要来批判神圣洁的圣经。结果他们根据他们堕落的头脑，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这一段不是神的话，那一段不是神的话，他们认为说五饼二鱼根本不是主耶稣行神迹，乃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五饼二鱼啊，当他在那施行神迹的施行，当他主耶稣讲的时候，很多人受了感动了，结果他们从口袋里就拿出饼来了。你知道这是谁讲的？我如果告诉你们名字，你们会觉得稀奇。你们今天到任何一个基督徒书店里面去，有一套的书是很多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就是威廉巴克雷的东西，你相信吗？威廉巴克雷一面给人一些帮助，另一面你看他会告诉我们说神迹是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为什么新派能够发生， 就是什么时候用一个堕落的理性不能够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你就试着把它用一个办法把它解释掉了。主耶稣不是在水上行走的，因为主耶稣其实在岸边行走，这是他们的说法。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